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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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好，我们打开4918页啊，4918页。我们上次谈到那个黑体字那个第四行时间很快一个月，我本来想说这个课应该是到明年可以上半年可以结束，30件应该没问题，结果10件就讲了1年半了吧。在比耐力，之前在新竹谈的那个略论这个下个月可以结束了，那也是3年半。我们都做这种的。不过其实想来也我觉得可能最受益的还是自己的。因为我发觉这种文法它其实是念跟念的串习的修行意义很大。那我们平常自己会用功齁，那没有的话可能就必须要靠有其他的外援来帮助我们形成这个念头的串习。那所以说虽然时间不多，但一个月一次，假如更精进的话可以更长次数可以更频繁更靠近一点。那这种念头的串习会比较有。我之前也提过，像我们现在在学习整个环境，学佛环境当然看起来是比较比过去是好很多。但我觉得就是在于正念上的引导，就是正念上的引导，就是我们的环境里面可以时时提醒我们正念的这种环境其实并不多。那尤其现在是什么科技啊，我们人跟人的距离也很靠近交通也方便这个电视啊电脑啦，那还有乃至就是手机啊，那这个东西造成我们人跟人的那种距离跟很靠近，那相对来讲就是外境的干扰也多。那我们讲说所谓外境干扰很多，就是世俗念多，就是那种世俗的思维分别就在我们的身边里面。我常讲就是说，现在我们修空观，一出去买菜就是要钱。空观对空观，钱拿来，你不能你拿我的菜钱给我啊，不然你空我不跟你空啊，对不对？走出去都是这样。你没办法去跳开这种生活，而且我们这个生活几乎就在我们旁边呢，就在我们旁边，太多生活的需要我不是讲说现在也开始选举了，声音就一直进来了那到底好或好坏我们也不分别，不过就是这种干扰吧。那干扰我的讲究就是从修行的正念上来讲不容易。那你如果想说我们在一天一年一个月一年我们很少有一个比较像样的一个正念在喘息其实你说你有多少解脱能力我觉得现在不容易。所以后来最近在一个学生道场，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有49天的那个法会，就是送经，送很多经，什么经哇，很多都一直送。那个老住持往生之前呢，有交代说，如果有办法继续办那除非不得已， 那现在新住持是算是学生啊，的学生啊，他就办。哎，他讲说啊，这就是以前这里寺院的传统啦，啊，啊老住持也这样交代。我说这是好方法。那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认为法会好像就有时候会有一种错误观念，法会好像不像我们这那么清高的，我们不大做法会这样哈。其实法会很好，但问题是不能把它怎么做好。因为我看到每次来啊，大概都是有将近两百多啊，哎，看经典。有些经典感应很多人，有些经典感应比较少人，哎，我至少都过将近200位，哎，男女老少都有。我说这个其实意义不光只是诵经啊，因为这个在修行里面它叫做成就一个所缘缘嘛。对，成就这个所缘，你既然来到这里，就算你一直诵经诵得迷迷糊糊，诵得打瞌睡，那你还有修布施修供养啊。你有修忍辱修精进啊。啊，一个念头起来，其实刹那之间，一个念头里面所合的东西有很多。啊，那有的人在这个经典里面，他可能诵经在经典的体会很深，但其他地方他做的比较少。那有的人是在这边，有的人在那边。啊，当然修行不是靠一味这样而已的哈。那至少他提供了很多，他没办法更听闻更多的法。啊，他可能就只有靠着诵经，可是光以这个诵经为这个缘的话，他成就了很多人修行。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创造很多的活动，创造很多的机会，是让大家修行上有一个目标。那因为以这个缘的话，他其他的善心可以有机会升起。那只是说我们在成就诵经的时候，我们若另存目的，有其他的动机，那是各受个人的因果啊。但可是实际上他本身就成就了很多的因缘，他有他的意义在的。你看很多人他连续49天天天来啊。我记得以前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我没有提过，就是那时候我们上面那个法师，我们台湾的法师住上面，下面刚好以前是有台湾留学生住的了。啊，他要退租了，那个就是我们湖远的霍光法师啊，他说你要不要来租？我说我马上来。啊，你说你不要看，我不要看，你们帮我定下来。那当初为什么会这样想法？其实我们还多少动都自己给自己创造一个学佛因缘，就是说在国外你很少碰到出家人嘛，尤其是那日本出家人跟我们又不大一样，那难得有一个出家人在我们上头。啊，天天你可以看到同样出家人，那这个其实它就具有以这个为助缘升起道念的一个作用。好，那后来在那边他们以前就有了，就办一个叫菩提会。那菩提会我在那边几年我就一次没参加，我每次都参加。那你说能收获多少？有时候讲的课或是我们讨论的事情啊，不一定收获很多，但我很乐意参与。为什么？那是很多活弟子聚集的地方，很多法师很多居士聚集在这里面讨论佛法，难得有一次，哎，一个月一次的。所以这个其实你自己要创造你自己升起善念的所缘了。那包括我们在上课，我觉得有时候在听法，他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听懂听不懂，但有时候是还有另一层意义，他在串习，他在熏习。那这个念头，如果我们平常正念的提息的因缘本来就不多，那你又不懂得去精进的话，很多因缘就一直推迟掉了。哎，所以我说我这样我们这样一上课都是上很久，其实表示我们这几年也想完全懈怠也不大容易，是因为至少有课在那边，所以我后来算一算这个列论啊。前进讲是谁？一定是我，因为有上课我在啊，对，所以每次上课都是我前进讲，因为我一定要到，因为没有你那个课就开不成，所以有时候一答应一个课啊，其实给自己就一种动力，你想懈怠，你想溜， 都没得溜，你只要到那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这样下去啊，其实长时间你没停。所以我发觉在一路上啊，从我开始出家然后教学上也算是比较没有停啊，教学算是比较都没停。那我发觉自己进步大概也是从教学里面来的。但可能啊，这里面要跟很多人抱歉的就是啊，你成就了可能误了不少人。因为你不是很懂，你只是一片好心，但你不一定懂得很彻底啊。我们毕竟不像佛，不像圣者啊，但只是一片好心啊，这中间是不是有一些讲错的或者讲的不恰当的，会众生产生误解的，我想这一定会很多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一份用心也让自己也成就了，因为你也没办法，你没停了。你不但没停，你还透过很多的经教不断的反复，我发觉真的很有用。因为左右琢磨左右琢磨，对法理的观察是越细越细越细越细，是的确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同一句话里面啊，如果你愿意观察的话，假如时间不急迫的话，你的道理可以一直涌现一直涌现一直涌现，很多道理可以一直出来。那一天我在讲慈悲三昧水忏，因为有个道场我每个月要去跟他们讲一下，那刚好他们这个共修法会叫慈悲三昧水忏。那我曾经跟他们讲了一经，讲了经完了以后，我讲说既然你们开始修慈悲三昧水忏，那我就跟你们讲慈悲三昧水忏。那讲到如法供养，那如法供养不是那个普贤行愿品里面的哈、哦、法供养的嘛？我就因为他们学习的程度当然还不像我们这样哈、哦，我是说这个如法供，我现在看到这如法那两个字啊、哦，这个意思就已经噔噔噔噔一直跑出来。我说做广讲如法讲完的话，恐怕要很久了。我想算了，我简单讲。那为什么有时候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曾经有了解过普贤行愿品，我们讲过。包括其他的经论我们大概也知道，那这个不是说你对文字上的熟悉，而是你透过不断的学习，你自己的教理的深刻也越来越清楚，就一法衍生一法的因缘会的越来越清晰。所以有时候看一句话，每一句话里面的意思都一直会涌现出来。所以我要讲说，像这种情形其实最大受益的还是你自己。那也就是说你显然也必须要给一个功课啊、哦、像最近我在看有一些学生啊，他们之前对某些道理啊就是在修行上力比较不容易生出来。那不容易生出来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听某一个法的时候，他突然有一首比较深刻的感受，而这个感受可能跟他的本身有一些条件是比较吻合。所以他听这个法有比较深刻的感受，那这个深刻的感受直接就影响到他念佛。所以我说以前我们常说的一法之人一法，然后的确都是如此的。所以当他对这个其实不是念佛法门，他基于对某一个道理的体会，这个道理体会升起那种很强的道念以后，他在念佛的时候，他发觉就是说不再像以前那么美丽。好，所以连别人都觉得他最近稳定很多，他自己也展现出他可能自己不知道，就是等于是神情各方面都懂得放得开，而那个放得开不是那么沉重的感觉，而这个就是在他闻法里面，从这个法里面衍生了他对某一个修持的更加得力，那由这个又衍生了其他的，就一个一个一个又一直陆陆续续感应出来，是，那所以像这种假如他能维持这样的一个，对他来讲这是一种刚开始温热的东西啊。他如果中间要是因缘要断掉的话，恐怕你说旁边的助缘能不能就跟着这样把它提升起来，可能会有产生问题啊。所以像这一类的东西啊，就是说假如我们在一个法的串习当中啊，有时候久而久之那个力啊，它可以把你很多的你因为熟悉了很多道理，会慢慢汇在一块，很多道理会呈现出来，而且对某些道理跟修行的观察会自然，你讲自然其实也不是一种等在那里的自然，而是因缘具足，因缘成熟，产生自己的智慧跟自己的烦恼的淡泊， 然后产生很大的一种自我感觉的一种作用出来。所以这种学佛的感应再也不是由别人在感性上的引导，而是你，我那时候就跟他谈说，你现在有没有感觉说你自己在某些修持上有一种比较怎么样，有一种很踏实扎实的感觉。这种扎实的感觉是它很抽象，它没办法说出一个什么东西来，但它就是一种很实在很实在的感觉，就是这种内在的资粮具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实在它马上这个实在就产生出来，是吗？当你内有善法，你对于外在烦恼的抗拒就越强，你就能堪忍，就能堪忍。其实这个道理你就发觉一个接一个，所有经典里面从不同面里面讲的修行功德，你发觉其实都可以串在一块，很多东西你可以得到印证，说的确如此，的确如此。所以我说长时间的这种熏习啊，有时候是很需要的，因为我们短时间不容易去感应到很多，或者说体会很深。那你长时间一段一段的，假如自己更加用功的话，那个念头会不断的串习。你看我们即便一个月才一次，一个月才一次，很多东西不是一个月一次，虽然很多东西都会出现，但你要知道会有一个月一次的东西不多。好，那我们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其实这个时间一久就产生连串性了。当然有时候会比较松啦，因为毕竟一个月才一次那如果时间更密集更密集更密集，那种串习的力量就更强。所以我后来就讲说，有时候我们在闻法也不能单只是等待，应该是带着一个问题，带着一种求道之心，自己深入这个法的寻思啊，应该你要自己去用心。否则的话你一直等啊，其实不大容易感应。不大容易感应，就是你不容易去积极的去成就这些条件。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东西比较被动。那还有就是说自己到底要追求什么，有没有没明确的一个东西想要问什么，想要知道什么，没有。所以这个显然这个积极这些资粮的力道会比较松散。还比较松散。所以从我们在教学还有自己本身经验里面，我是觉得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不稀黑马后了。加加减减一段时间，就对法有一种熏习，其实对自己的那种正见增上，自己的烦恼的对峙，它其实是都有帮助的。它的帮助甚至应该讲帮助都是很大的。只是我们太容易在这种串习过程当中还有太多的烦恼介入，而就是我们对烦恼的亲切感衍胜过我们跟佛法的亲切感，我们很容易接受烦恼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不大容易接受佛法对我们的影响，所以要退很快，要退很快。好，那我们上次谈到这个如是明王不善观察而摄群臣啊，当然这里讲到我们现在是谈这个身嘛，这个有种种的这个引申的这些由烦恼业道后来生，那就是以王道啊，这个王道这一部分后来衍生的单独论或是另外一部经，其实都有谈到这个了。他是举这个例子，但我们后来发觉，就是说像那个色大圣论有谈就是说佛在说法的时候，在他的那个觉啊，是入于句句中，他的觉，他的清净觉是入句句中句句中，就是说我即便是讲人天法，亦是以佛之觉而说，只是我应的是人天法，但既是以佛的因缘来说，佛不会离开缘起。所以我才会讲说，当我们在看待声闻法、看待菩萨法，我们必须要恭敬那个佛所说的清净义，虽然它当中有因以众生不同的抉择应机不同，但你时不可去谤这个法。为什么？因为一一法都有佛的清净觉，它是应机。就像说佛讲五蕴，你不能去把佛讲的五蕴道理是要让你观察，那这种观察里面隐藏的 其他圣者所不能观察，依以世俗地里面观察众生如量的五蕴相啊，不会不偏不倚，恰如其分，就众生的烦恼相假施设五蕴法。好，那所以说包括讲声闻法讲人天法，都不是说佛以人天智说人天法，是佛以佛的智说人天法。所以其实如果善观察的话，它都可以引申很多的背后道理。就像我们为什么谈到这里啊，谈到这个业道，把业道感应到这个生命的产生，那世间的产生，其实这就是顺着前面从众多烦恼身心现象众多烦恼一路造业出来的，这就是整个佛法的苦集灭道啊，就是有这个道理啊，是这个世间也不离开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这里面衍生多少的东西，很有意思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容易依相对义啊，为众生安立诸法，假如你自己通达。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依不同的人他内心所升起的不同的认知，我能善于观察他内心的认知，引申他能升起的善法，立一个对象出来。王应当如何修，以王的背后他是升起缘起，他会升起哪些功跟过。所以当一个通达佛法的人，他会不会只是像比如说我们是出家人，那我们出家人是不是每次我们对待任何人都修说出家法？不可能。但假如你不通达，你会习惯的用我们出家人的角度为其他不是出家人说出家法，角度跟价值观。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年轻人这样，我们会觉得一个孩子已经不够正常了，老爸也不够正常，随随便便的啊，穿得邋里邋遢的、哦、我们以我们的立场，我们会觉得如是如是啊不好。但我们并不是说他好，而是说在这个世间里面不同的认知的人价值观，就是说我们不能随意定一个标准。那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的价值观你不能因为他不符合你的标准你不为他立善法。其实就算他们父子，因为我有时候看到那个父子穿衣服那个牛仔裤啊邋里邋遢这样哈，爸爸跟小孩子在开玩笑看比谁邋遢这样。我们以前的观念父亲哪会这样哈，但你不能用那个观念啊，因为就是说我不是说他对不对的问题，我必须要能了解他在什么样的情境什么认知范围什么价值观里面衍生这个东西。我说你无法跟他们沟通啊，他们一看到你他也不理你，你看到他也不理他，那永远两个就完全是平行路的，根本不会碰在一块。我们不能说因为不符合你的标准所以要舍弃这些众生，而且就不对于众生的烦恼跟他所得善法的因缘不做观察。你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能什么辗转引入一切自知，菩萨是这样的。那为什么你有具有这样的通达？是因为你对法的观念，就是你对法的通达，所以你能开展你这种比较开放的心情，能善于观察于他这样的因缘是这样。所以就算你是一个出家人，当有人是以世间法的利益未来求法，你也为他说明啊。你让一个国王来跟他讲说，师父我应该怎么修，出家好了。你因为你出家人家在面对一个啊，你出家算了。他一年还不到呢，一年还不到，那我没办法跟你讲，我只跟你讲出家法。你应该跟他讲王道，是不是？啊，你应该怎么样来管理你的臣民？他说，师父你也懂这一套，因为你很会耍心机哦。不是，我是在你那个状况里面告诉你应该如何，因为在你们的认知分别当中必须像这种赏罚分明。那错了，我们不能把这种 世间的赏罚，我们在佛法里面那种对于管理、对于升起的制度，我们也是有这样的观念，但我们不是用世间的赏罚的那种制度啊！啊，你读了，你修了几年，我给你拿哪些利润，你怎么样？每年有多少福利？嗯，这也怪，因为其实智慧一样，但你把它整个乱搬了。好，那我因为了解众生的烦恼性，所以我们把这个观念应你们的因缘而说。我应这因缘，不是说我自己要世俗化，而是我应机应量如理说法。就像他这里也讲说，如果国王有智慧，他如法修行，他也必须要问婆罗门，他也需要问什么？他也去问沙门，问出家人、修道人。那你跟他每次讲的都是那些东西，他也无法引导，那何况这个都是佛说的，那佛怎么会说这个？当然是应世间。所以说我在讲的就是说，这里面牵扯到我们对人性、人的烦恼根源清楚的时候，其实你也很容易去看到世间的相对意义，你容易看到他的重苦恼，而不是带着一个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用一个很僵硬的标准，然后要去面对所有人，用这个标准要每个人都套到这个标准上。你照这种态度，你根本无法跟众生讲人天生，你没办法，你讲到最后一定讲苦空无常，是不是？我们现在不是讲到最后都苦空无常去了啊？是不是对？阿含经讲要先端正法的，他不是轻易就跟所有人讲解脱法呢，因为他因缘未具足，他的身心尚未调柔。你跟他讲解脱法，像有时候我们要鼓励别人啊，哎呀，你来出家，其实不行的。严格来讲，并不是行，因为他之所以接受你的鼓励，是因为他对世间的一种感性，不是他真的处理。结果你把那个出家环境讲得非常哇，这个太好了。那结果他一出来，后来他是带着这种世俗心的哦。你看我师父都对我那么好，我告诉你，你进来就不是这样了。进来是末学，后头站后面。哎，现在刚学我，哇，每个师父来都好高兴，哇，这个又要上钩了。当然我不是这样讲的，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要度你出家，所以我要对你要先以义勾牵。可是后面有没有入佛智我不知道，他进来说，以前师父都对我那么好，每次来都对我那么经常跟我聊天，我竟然出家以后只有去大聊天，他都没做什么事。他那个突然那个失落感就出现了。可是如果他一开始就知道为了解脱，他不是在寻求别人对他的肯定或安慰鼓励，他知道他是为了离苦，为了出离，他就不需要这个。所以很多人在鼓励，让他一进来，哇，这个进来是容易，因为很容易感性，但后头又修行是一个很大负担，他也辛苦，你也辛苦。所以我是不是常讲说，要出家可以啊，你不要依着道长依着人，你是因为想出离。你这个心要不清楚的话，你所处的道场会变化，你所依的人可能也会变化。你可能刚出家那一个人就死了，有啊，我就有一个学生就说刚他出家就走了，还来不及就走了，然后他师父就走了。我说这个谁能打包票？好，你说道场盖好了会地震哦，盖好了地震也有可能啊。那你要依他，你当然是依你的出离心啊。那你看，哎呀，我有很好的师兄弟，也变质的也很多啊。到最后跟你打架的是那个对当初对你最好的那一个，你能依他吗？不行啊，你要依你的道念。所以这很多里面的一些东西都必须要，我们都用很多，有时候本身定位不清楚，后来衍生的结果也就出现这些问题了。那都一开始你跟他很明确的观念，他到最后碰到很多修行障碍，他自己有自我疗能，因为他的道心就是他的自我疗能，他就自己能超越出来。所以以这样的苦，这样的忍耐，他的修行的味道会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好，他们本来需要吃奶，现在慢慢能断奶，他能远离对世间的挂碍和执着。好，我们来进一步看这个。 云而民虽善观察而摄群臣，无恩妙行，众有非死啊，众有非死。未有国王，虽与群臣信能就察啊，这个跟我们前面都有相对应的哈、啊。那我们稍微也谈过啊，毕竟也是我是觉得就是说道理并不难呐、啊，那是不是也是道理不难，那做得好的不多了。因为这里面其实在我的观察，以我们实务经验的确都出现这些问题了。好，那虽以群臣信能就察，能审就察，信能施责，能审施责，忠信记忆智慧差别，设为轻视而不宠爱，不如其量啊，据事绝路，最机密处亦不委任啊，不硕软言现象未遇。这是世间法，没错。但为什么这个世间法在佛法当中有没有用得上？其实它就是一种，我们如果以佛门来讲，它照样可以用，但它的用法态度不大一样。哦，你最近好用功哦，你念佛好几小时，好，我单斤增加你多少？你给他钱干什么？是我们的犒赏不是这样啊、哦。但实际上在过程当中，是不是有需要被？这个道理跟我们不是要有滋润心作意一样吗？是不是？我们不但要对治，是不是也有滋润心作意？这就是一样的原理啊。当你修行修快快没力的时候，你要滋润心作意啊，你要起善功德法，作为你升起修行勇猛的道力的所缘，是不是？你观察你的戒清净，观察你的重功德已经一一具足。啊，你能观察禅定的甚深功德，那种广大自在的意义啊，能甚知甚见的功德，你知道以后，你观察这个，然后乃至说化解，就说虽然这功德很多，而且我化解我有条件，我没多久，我再忍耐一下，我就快有了，心就起来了，是不是？那这个滋润心作用，这不就跟这个一样吗？他很用心，他很忠信，他有记忆，他有智慧，啊，他必须要被善法滋润。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是自我犒赏的，啊，靠别人犒赏有时候不大稳，靠自己犒赏，从自己内身发喜，这时候他就会勇猛精进。所以我说，这个有时候靠别的犒赏不容易，靠自己犒赏，从不断修学的产生的自我这种佛法的发喜啊。是最容易让你不懈怠的。那如果一路上你都没有发喜，没有真正的修行的体会啊，那个深刻的体会，靠环境啊，你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内心得不到滋润，那个法的滋润没有，所以变成勉强撑在撑。所以我说啊，有的人啊，要用功不用功，那半吊子的法都不滋润，所以一夜修都很辛苦。有的人一时精进以后得的发喜，从此以后。自己有本钱存点钱呢、啊、有本钱，所以走到哪里会不怕啊，现在走到国外都可以刷卡，因为虽然到国外钱存在台湾，刷卡还是领得到，没问题，因为有点存钱了。走到不同的环境，在逆境里面都有自己曾经有的修行功德跟信心，碰到这个地方好像，可是没关系，因为我曾经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我能成就佛法，诶，我自己有信心，这个信心就会生出来啊，对不对？所以你看啊，我们讲说，因为他为什么众生的心必须以此得这样的一个滋润嘛，啊，所以你不懂的，就是说能观察，但你不会成就他啊，无恩妙行，国王你无恩妙行啊，那这个当然这里面，其实有的人是用。手段，世间人可能会是因为国王考虑到他自身的什么啊？自身的利益，他会必须要做适当的如何掌握人啊？可是我在佛法里面，他其实是借这个条件以领那个心，在佛门里面也是这样。所以其实这里面呢，我发觉，如果你不把它手段化，而站在一个。观察众生不同因缘的需要，而以适当的引导他内心的这时候的情境，其实是需要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很多道理降为一般的状况，就是说我现在有时候这个就是包括修学人修行人，其实初学嘛，初学里面身心其实还是烦恼重的。那烦恼重的时候，我们如何在适当的时机给予他在善法上的滋润？有时候他内心上不得善法啊，那必须由旁边的来引导他起这个善法。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一种关心跟照顾，其实是必要的。那我有讲说，有时候我们会给初学者啊很大的压力，你都已经出家了啊，你总不会放下，你还苦苦恼恼。是啊，我也知道，我本来也还不会苦恼，就是我也感觉我很苦恼，结果更苦恼，你知道吗？我就因为觉得我很苦恼，人家不像个修行人，可是我真的苦恼，加上我又觉得我不该苦恼，所以我更苦恼，我就知道很多人很苦恼。这个都是经验之谈啊，谈到很多就是他其实是因为他以前要是在家里苦恼就苦恼啊，好，现在不是，他已经有约束力，他已经有约束，可是他解不开。这时候其实你不要再加重他的重量了，有时候必须要适当给予滋润，所以在善法上鼓励这些都是要的，对不对？甚至有时候还怎么样？你看到怎么样？善观察而摄群臣，我们把它转一下，就是说对方在修。修得很苦恼，好，那你就过来就说，我怎么都修不好？没有啊，你修得很好啊，我们也不是欺狂咯，你都没看到，我都看到你的优点了。什么优点？比如你在做哪件事情的时候，你做这样的观察，有没有？有啊，我看到有一个居士啊，他很用心，人老实倒是还可以。可是他就经常以为他做不好，可是实际上我们注意看啊，他心相当细，做事非常负责，他不知道，所以他一直觉得有人的自信心不够。这时候我们帮他观察出他的功德，你这一点你看啊，你看别人在做这个事情上，我们都因为有观察嘛，说别人做这个事情这个不会做到，但你都做到，而且你不但做到，你还做怎么观察，你还做怎么样的作为，这个别人没有，你有。他说对哦，我真的有呢。你看啊，那这一点真是我们大家非常赞叹欢喜的。我有用呢，有哦，你非常好用啊。就是你能善观察啊，我们当然不用说你，因为你那么用功，所以这一个月多一个月担心，我想大概不用。可是我们可以以这样对他的一个赞叹跟鼓励，他也看到他的功德，而且是如量的，他就升起了，是不是？这是世间法，但可是我看也是佛法，也是佛法，是不是？所以你必须要很细的，就是说你今天不是要笼络这个人，这个跟国王要掌握群臣的观念同一国家，这是他的国，但我们不是，我们是以希望对方成就善业，成就解脱，善观察此时当以如何的因缘观察他根性，观察他的所行，以适当的提拔他的善念，动机立场不大一样，但作为有类似，不是吗？一样嘛。我们只是希望说在他正脆弱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提起他，当他在刚强难调的时候，我们又如何惩罚他。这个惩罚当然不是定个规矩惩罚他，就是用什么方式语言呵责破斥，以便于他能降服那个烦恼，一样的道理。因为因缘升起啊，虽然就周边因缘不大一样，但利益众生的法则其实是可通的啊。好，比于一时王欲怨敌，恶有军政，广收乃至大部卫士啊，命难现前，尔时以群方行宠爱，广收乃至硕以软言而相慰语，使群臣等共相慰曰，王以今日为破因缘，方以我等暂行妙行啊，非长久心，知此事矣，虽有忠信记忆智慧，隐而不现。 就这样。这个现象跟我碰到有些居士也碰我这种情形，哎，我不是想说以前有一个居士，他因为他在采购东西非常精准，不是、啊、这是一种直觉，他随便一出手就为公司赚了几千万。可是这个老板啊，包括我现在碰到另一个也是，明明这个人是无贪啊、哦、无私，专全面那个，但他说他们老板你一定要开口敢要他才会给你。好，那现在出现问题，他讲说因为他现在职位也提升了，因为他老板信得过，可是他感觉到团这个公司里面好团体都一圈一圈的，而且有很多跟他很久的跟老板很现实，就是都讲明的，而且中间已经有个人的另外一个作为团体。为什么？因为你老板，所以我们这个居士讲说这样的老板感应了这样的部署，因为你不能真正的如其量的去照顾他，往往你需要才给他，或者说你不能观察这个部署的这种功德啊，那你只照顾你自己，到最后发觉就是说用心跟没用心其实一样，那为什么要用心？所以这个就是后来他讲说我们这个老板啊，是因为有这样因缘，所以有他这个福报，但他背后就是说他其实职工有100多位，他照理讲以这个趋势讲说他一年的产值应该要达到多少，他都没达到，但老板不知道，因为他也只顾他自己，他充分利用于职工，但他只顾他自己。但站在我们这个居士，他讲说其实如果好好管理他这一个这100多人的产值不止这些，一样的道理啊，就是说我虽忠信，虽有忠信记忆智慧隐而不现，没用，你不把我当作我的人，就是说你不是了解我在用心的，我发现用心跟没用心一样，那为什么要用心？就变成以众生心烦恼心引别人的众生心烦恼心，其实就这种情形出来、哦、好，使群臣等共相畏、就是这个就是隐而不现。如是名王虽善观察而摄群臣，无恩妙行，众有非事，就是不能恰如其分，适当的时候应该给予恩妙行啊。因而名王专行放逸，不思机务，未有国王于和合所作所成机务等事而不时时独处空闲，或与智者、共振思维，称量观察和合方便。你看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也就是说他提供了一个，就是说王专行放逸不思机务，就是说他不能独处空闲冷静心思，还有他不与智者共振思维正思维，所以变成他放逸。对，在我们思考当中，你看这里面有的人是怎样，如果从这里来看到说要管理大众之事，要处理长远的事情，必须要怎么样，要冷静啊，独处空闲啊，不是瞎忙，瞎忙没有，他必须要独处空闲，要冷静决策。所以有时候在跟一些学生上，他们在临终，他们的临终是什么？事必躬亲，难得难得，但笨啊笨，因为你没有全体观察，你没有规划，你很用心，但不一定有效率，而且你不容易看到全体，你经常是有这个东西看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看这个东西，这样不行的。你必须要不同职务的人所管理的不一样啊，因为当然我们现在如果里面就有三个，你就不要再分了啦，因为反正就这三个，也不用什么机务，就三个而已，四个算了。如果你是100个200个，你不能跟着一起做哦，因为当人数越来越多，他所展现的面是很广的，你不能完全进入到，你不能见树不见林，因为负责运筹帷幄的人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观察，他具有这种鸟瞰的那种能力，他不能进入那里环境里面，从不知 你不能看一样，看一样想一样看一样，你要看到全面性的，全面性以后你才能做适当的安排啊。你不能顾此失彼，到最后这里东西做好那边出问题，这里做好做那个出问题，你没有具有全面性的思考。所以必须要有人提供你不同的面。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在一个大的团体里面一段时间他要开会，他不是为会而会，是为了那个主决策者提供各面向的资讯，还是要有，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在有些我所以就说，像假如有机会在大众待过的人啊，未来临终方便，那一路上你都没有在大众环境里面生活过的话，你思考事情有时候会很单纯，你想得很简单，就这样就好了，他不知道还有另外一样，你就煮嘛，煮有什么问题？煮还要洗菜呀、啊，哎啊，吃剩的都是我们在吞，你知道吧？怪不得我们一直胖。你说你为什么吃那么多？剩菜没人吃，当然我吃啊，都是他在吃啊。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小例子啊，不过就是说，因为你没有经验，所以你会觉得以为处理事情很简单，所以你缺少一个全盘性的思考，你定下来的制度跟作为不能用，因为你没经验。哎，还有你熟悉这个部门，不熟悉其他部门，你不知道这个部门，你有时候这样，人家他们都很用功，天天忙得要死，你们这些坐在办公室的，这里那么轻松，你来做啊。你要想说那个忙外面的，忙完他们晚上睡觉好好好睡啊，就睡着了。那我们这动脑筋的啊，就是躺下去都不能睡啊，还是去想到白天去啊。为什么？劳心劳虑啊，脑筋停不下来啊。经常脑神经衰弱，为啥？因为思考，身体是没动，脑筋是没停的、啊。那你不能说因为看以人家有做事没做事外表来论那一个人到底有没有付出，这样就乱掉了。哎，那一般人像我，我很喜欢吃货，因为我吃货玩很舒服，但要动脑筋管人事，不要。那一管呢、啊？那个我不是讲说。我们骂完人了、啊、他已经睡着了，我们这骂人的还没睡，烟归没啊，因为骂人不舒服啊，因为你当然看他那个很苦的样子，你就觉得说我何苦出家来骂人，我喜欢慈悲啊，我现在变成必须要骂人，我何苦这样，所以那被骂的已经睡着了，骂人的还没睡，睡不着，所以像我也很怕这个，可是没有菩萨发心那怎么管理，是那像这个事情管理的人很轻松，哦，你缅甸话不厉害话喊人难欸，喊人啊，那个没有相当的耐性跟悲心，谁都不想管人、哎、那这个你不知道的话，你就不知道到底在哪里，所以你必须具有多面性的思维的成熟，你才能做越大的事情，当然越大的事情功德越大，烦恼越大、哎、好，我们看下一个1920页，如是以因乖觉所作所成机物等事，以因慧思所作所成机物等事，以因均正所作所成机物等事，以因摄受大力盆党所作所成机物等事，皆不时时独处空闲，或以自责共振思维称量观察乖觉方便，乃至摄受强党方便。强党方便就是我们在很多东西当中啊，这个是比较政治的。比较政治的话就是说，某些人有势力，但我如何将这个有势力有能力的纳为我所用，但有势力有能力的自主性就强，你要没有相当的威德力去摄受他，他还不听你的，是啊，像我们现在如果要请了一位法将来，嘿，你要不要被他抢的话他才来，为什么？他自己可以独立作为啊，啊，他可以弘化一方啊。你要来，一定要有足够的德，让他觉得说来到这里顺我的道行，成就我的菩萨业，那我乐意。或是依于某种因缘，所以有些人呢、啊，到最后会礼贤下士，因为得一法相难呐、啊，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啊？啊，哎，那你礼贤下士，你就想说。哎呦，这也要这样巴结？不是，也就是说，有的人啊，这种人往往是以理念引导， 有的人是以利勾牵，有的人是以理念引导。越是自己有信念的人，你要不能在理念上说服他，他很难跟你。他不一定要利益，他要的是那一份符合他修行的宗旨的这种理想，他愿意的话他能拿进来。那有的人他没那么高，他要的就是说我一百用地瓜子。好啊，但这种人家好，那这个人还他简单。老实讲这样还他简单。最怕的是具有自己独特的独立思维能力，有他的各种威德，你要让他信守不容易。不过如果你找到一位够本了啦。够本了。哎，所以你看 CEO 钱很多，就是一个人，他一个人的薪水可以抵到好多人，上万人。为什么请他？会赚钱啊，请我们去会亏啊。就差这里啊。好，我们休息一下。